感谢主，今天能够再一次啊，主给我们机会，在主的名下一同见面交通。我在这里呢，我实在有一点战惊，主给我一点的负担，要在这里交通启示录的生命册。可能也会带进一些其他的交通，因为今天在各个基督教的团体里边，可能在神学上会有一点认识上的不同。不过我只有在这里照着主所亮给我的一点一点的看见，我交通出来。而且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题目，是涵盖了整个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啊，许多的地方都提到生命册。不过呢，除了或者我们除了在这个启示录第21章那个羔羊的生命册，所有其他的生命册都是关系到行为的问题，可以说都包裹在得胜者的生命册里边。所以今天呢，我上一次讲了羔羊的生命册，那么今天我要在这里讲得胜者的生命册，还要讲白色大宝座前的生命册。那我们还是要把这几处的圣经一同来读一次。我们先看启示录第3章第5节，我们找到圣经的啊，可以不可以一块儿来读啊？我们一同来读吧。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或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里有一个生命册，是记载啊得胜者或失败者的。失败者呢，就不在这个生命册上，他就把他的名字涂掉了。得胜者就名字啊就在这个生命册上。有的人在这里啊就有一点的误解，把生命册混为一谈了。这个话，羔羊的生命册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也去查一下，这个将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这个涂掉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是同样的一个生命册，在这里啊，不过是把它暂时的遮盖起来了。那到了有一天啊，又把它显明出来。但是我去我这个原文不太懂得，但是今天有好多种的翻译。我们香港有一个有一份出版圣经的公司，它出版了6种的翻译摆在一块的。我去查这6个翻译涂掉到底是什么意思，里边都是说把它除去了，把它勾掉了，把它除掉了，完全是除掉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我上一次讲的，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不会再把名字除掉的， 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名字谁也不能够除掉，这是神的恩典。但是这里是能够除掉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啊，我特别在这里把这个涂掉这个意思讲一下。这个不是遮盖，那是把它拿去了，它就不在这个生命册上了。那么这里这个不同我等一下会讲。我们再看后边的啊，我们读了上一次读了三处的生命册啊，我们再看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十二节或十五节，我们还是一块来读吧。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特别记着啊，说明他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个案卷啊来受审判的，所以这个审判是对死了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复活了啊，在千年国度之前已经复活并且啊主耶稣与主相遇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不在地上，所以在地上已经完全受了审判。我们记得彼得书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那是说千年国度的末了，他说所有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焚烧的。所以在千年国度里边有列国民，他们也被焚烧了，他们也死了，所以这里所有的死了的人都要受审判啊，这是一个区别啊。我想再来读第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块读。犯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里唯一的条件是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只要你有羔羊的生命，总可以进这个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上一次已经讲过的。所以你看见这三处的生命册有一个不同，一个是名字的不同，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是一个独特的名字，和圣经里面所有的生命册都不同的，这是特别标出来的，特别著名的是羔羊生命册。所以在这个生命册上的人，所有的审判都是羔羊替我们担当了，这位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区别就是经过了审判，所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就可以进去，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不可以进去。这个原因是因为羔羊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他流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也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承受他的生命来亲近我们的神啊。这是在羔羊生命册上，这里有一个名字的区别，我上一次已经讲了，也有时间上的区别啊。得胜者的生命册和后面两个生命册相隔有最少是一千年啊，有千年国度的问题，所以得胜者的生命册是在千年国度之前，后面两个生命册是在千年国度之后，最少隔了啊一千年。还有一个性质上的不同，这 在千年国度之前那个审判，根据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在教会里边啊，在对教会发出这个呼召，要做得胜者啊，得胜和失败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行为。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也是根据行为，但是那个反悔不是在教会里边，是在教会之外，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死了，那是审判死人啊！你如果不信主的话就永远灭亡了。但是那里有一个生命车，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我等一下我会稍微提一下，因为关于将来的事，在新天新地里边的事，圣经啊很少向我们记载的啊，所以说重的是我们今天啊，他那个旨意在我们人的身上，他那个旨意就是要成就在新耶路撒，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边的那个的心腹，那个新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旨意啊。在这方面圣经里边好多地方都向我们啊启示出来了，但是在新天新地里边其他的方面他没有启示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在这儿先讲一点吧，我怕后边的时间没有啊。新天新地啊里面啊，神启示了有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神也启示了在新天新地里边还有万民。我们知道这些生命都是神所赐的，这凭着我们的知识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啊。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有天使的生命，有我们人的生命，还有各样合物活物的生命，这都是神所赐的，人没有办法来控制生命，人没有办法来掌握生命，你怎么去研究你也没有办法，只有掌握在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将来今天新地里边的生命，有人问我们，那么这个万民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啊，等一下我会提一下，原则上那就是白色大宝座面前那个审判的生命车，那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也啊，这我想呢，我开头的时候把这三个生命车稍微的分析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要讲的，我实在有一点为难。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忽然就感觉你没有办法讲那么多的，啊，只有一次的时间，我要讲两个生命车，所以我的仰望主。主如果给我那个觉得哪一点是重要我多讲的，我就着重在哪一点上。那有的地方我可能只读圣经给大家听啊，可能啊在这里说交通的也有许多的残缺，不过重点我在这里说着重的是这个重点我们要掌握到啊。好，我今天要开始讲得胜者的生命册。我再一次的讲过了，新耶路撒冷是那么荣耀，是那么圣洁，毫无玷污皱纹，完全和神的形象完全的想象，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了，是不是我们一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得到了主的生命就可以进入呢？不，在这里还有个阶段啊，有一个得胜者的阶段，就是有今生还有千年国度这两个阶段。是今天神要呼召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不止在我们的灵里边重生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灵魂体啊，圣经里边啊，这个圣经我不读，他有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我们一重生得救，我们灵里边重生了，这是主耶稣圣灵在我们里边，主耶稣在我们里边，我们去这个圣经说这是我们里面的人。保罗说你外体虽然毁坏，内心 水一天心思一天，外体内就是这个外面的人，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是里面的人。我们一重重的就好像有两个人啊，有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这是所以呢，圣经里边一再给我们看见，要我们活在里面的人里，也一再给我们看见，圣灵要在我们的里边来改变我们。那我想呢，上一次我们读的圣经，我再加上两节圣经《以弗所书》，那就告诉我们，这都是神所要做的工作。神不只给我们生命，神还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杰作，要我们能够与他的形象完全的相像。那么我们在这里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啊，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我们一块来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使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边，神先启示了他拯救我们的目的。神拯救我们，因着他丰盛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叫我们活过来了。我们重生得救，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都是因着他丰富的慈爱啊！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那么他救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是与基督一同啊，死一同复活，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给我们看见，神拯救我们不只要我们重生得救，神还要我们能够登上宝座，与他一同登宝座。这就是我上一次讲的，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里边，给我们看见不只神在那里坐宝座，我们也和神一同在那里坐宝座。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宝座，进入第四章一个宝座，那是神自己单独的，我们没有份的。但是你到了七十六点啊，二十一章你看见那个宝座，我们有份，那是羔羊的妻啊。我们知道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同主耶稣基督已经二位已经成为一体了，这是神的目的。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神先启示了他的目的，然后呢他就说告诉我们，你们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这个很清楚的标明，所有根据是有行为的审判，都不是说到这里的得救，这里的救完全根据神的恩典， 那是神所赐的，我们唯一的条件只要信他，他所有啊的责任都承担了。我们有罪，他替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付上了这个罪债。我们在神的面前本来有一个罪案，结果借着他的血，在那个将那个罪案除掉了。彼得书说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既然在主耶稣的身上审判了我们的罪，他就不能再向我们再来讨罪讨债了。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所以所有得救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只要我们相信他啊，我们就得着了永生，我们就在生命车上了。但是下边请注意，还有一句第十节还在那里讲，还有一个阶段啊。我们看第十节那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原文是杰作。神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杰作，不只得了生命就算数了，要我们在所有的 生命中成为一个杰作。那个杰作就是要达到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荣耀。那怎么做呢？他说在基督耶稣里边做成的。基督耶稣好像一个很大的工厂，神就在基督耶稣里边来改变我们，来制作我们，把我们能够做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这一节很重要的，你啊，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所有的创造里边唯有人，他要做成一个杰作，是出类拔萃的，是没有跟什么可以和他比的，这样的一个杰作。在哪里做成的呢？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边。哎，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里我真的不懂啊，我成为杰作到什么地步呢？怎么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把我做成一个杰作，那么荣耀，那么圣洁啊，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和众弟兄姊妹一同啊，与基督耶稣一同掌权，一同享荣耀。我们不懂啊。我小的时候啊，我的妈妈倒是很爱主的啊，她一百多岁了，到主那里去了。她年轻的时候就美国人来办基督教的学校，她就在基督学校读书的，所以她很年轻的信主，好多事情她给我解答，但是这件事情她没有给我解答。但是以后我们多一点在主面前思想的时候，圣经说啊，神的事情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说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了。那我就去思想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宝石啊，黄金，还有这个珍珠。当我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许多的人装饰都要这个东西的，是吧？要来一个钻石戒指，要来一个珍珠的项链，这些东西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从一些碎石头里面出来的？那个珍珠呢，就是一个沙粒，到了蚌壳的里面，而结果经过这个蚌壳的抚养变化，它成为了一颗的珍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浅显的道理。所以我低头敬拜神，神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怎么也测不透它。这是神的杰作，神在创造的万物的里边就给我们看见一点点，一个蚌壳里边能够把一个沙石做成一个珍珠，而神也能够将我们这一些人做成宝石，做成珍珠， 你看这新约罗萨龙的形长都是宝石，我们的神的样子就像碧玉，就像红宝石，这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那我们呢也都成为宝石，基督徒第四章用红围绕着宝座，结果呢你到新约罗萨龙你看十二个石头成像的十二个根基，有红宝石、绿宝石，还有翡翠，还有好多东西，是吧？还有碧玉，那些颜色，十二种不同的颜色，它显出来就是一个彩虹。所以那个新约罗萨冷和那个启示录第四章那个神的宝座完全一样一式的，不过新约罗萨冷是扩大了。是基督和教会，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杰作在基督里边做成的啊。所以圣经里边啊，有一个这件事非常的重要，他一直教导我们要住在主里边。我们常常注意行为，我们常常注意道理，但是圣经里边告诉你们要住在主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想在约翰的书信里边，在约翰的福音书里边或者是书信里边，特别向我们点名这一件事，住在主里边。为了时间，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了，住在主里边啊，我就不多讲。那我现在要就给大家看见主耶稣呼召的圣者在什么地方呼召，在启示在这个教会里边呼召。七个教会，我们这七个教会不是分开的，你在启示录第一章你就看见人子行走在东台的中间，那个东台是一个东台，有七个东盏，所以七个教会是一体的。那我重在这里点一下，开头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啊，本来是圣经里边神说启示最教会最高的一本的书，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神要责备他，甚至于神要把他的东台挪去，就是不承认他们。但是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不懂大家读这些书了啊，因为时间没有。而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以弗所书啊，外面的行为来看非常的好，是不是？他不只是行为好，他还有属灵的分辨呢，他还能够知道谁是假师徒，谁是真基督徒，他能够分辨出来的。但是呢，神要把东台拿去，什么道理？这么一个好的教会，结果只落到行为里边去，为什么？他说你离弃了当初的爱，你离弃了当初的爱。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虽然你那么好，有一件事我责备你，因为你离弃了这个爱。你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把东台挪去了。悔改做什么？要回到这个爱里边。那么我们看这七个教会到末了的时候，他们堕落这个地步成了老地家了，他们自以为丰富，神说你是又贫穷又瞎眼又可怜的，又是持灯入体的，你看多可怜，失败到这个地步了。他说你要去买演员，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去出代价。我们怎么出代价？怎么来医治我们啊？感谢主，代价不是我们出的，主耶稣都给替我们出了。你给我读到末了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我们读一读好了。启示录第三章，末了 第十九节啊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一块读。犯我所同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一个堕落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教会，你看末了怎么样？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你肯向主耶稣开门，主耶稣还叩他的门啊，主耶稣不愿意进去任何人，他叩他的门，他你开门了，你不要凭着自己活着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强，还有什么都有了，太骄傲了。其实你是赤身露体的，你离开了主啊，什么丰富都没有，就落到魔鬼的圈套。我们知道魔鬼引诱人啊，就是要叫人吃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个分别善恶树又叫做知识树，是吃知识树的果子。在那个时候，从一夫所一直下来，他们的知识很丰富，他们追求知识。你看见下面有好多教会啊，啊，结果他们追求知识到一个地步啊，出来一些党派，啊，出来一些异端的教训，那都是知识所产生出来的。他们离弃了当初的爱，他们离弃了主，他们不住在主里边。所以到末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你只要向我开门，你只要开门让我进到这里边，让我能够啊，能够尊重我，能够让我在里边做你的主。你这样的话呢，你这样的接受主，这样的来顺从主，主告诉我们，你就要与我一同坐席。你本来贫穷到一无所有，现在坐席是样样都有，这是丰富，不是贫穷。所有的富足都是从他而来的。你只要向他开门，你只要亲近他，你只要接受他，你只要住在主里边就够了。而且不止和他一同坐席，他说得胜的要同我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来掌权。这是指说在千年国度里边说的，也是指说今天今地来说的。但是在这里对七个教会的呼召，那时候还没有到啊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审判在什么时候会产生呢？神是怜悯的，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他一直借着圣灵来呼召我们。主耶稣去了，他说我赐下圣灵了，我要求父赐下圣灵了，做你们保惠师，来保守你们。他要在范事上来教导你们，你们要按照这个教训住在主子里边。这个圣灵的教训啊，我们要有的时候不太懂，那个教训就是道理啊，啊，就是一些规条啊，我们常常落在这个意念的里边。所以到了约翰写书信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这个恩膏是什么？就是圣灵。圣灵啊，在里面教训像恩膏一样，恩膏这是个动名词啊，不只是一个名词，是动的，有行动的。我们知道现在好多人啊都要涂抹这个什么面膏啊，皮肤膏啊，好多不搞，好多膏要涂的，是不是？这个膏涂上去会滋润的，会叫你有感觉舒服的，是不是？ 所以他说这恩高的教训很细嫩的，你如果不注意，你如果不听，不到主的面前去，你好像听不见他的声音，你好像感觉不到他的感觉。虽然要到主面前，你去祷告主、亲近主的时候，恩高在里边涂描你，就在范式上来教导你。这个恩高，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住在主里边，他如果显现，你就可以坦然无惧了。这是第二章的话，你读到第四章的话，你就看见了。他说神就是爱，他说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主里边，这个讲出这个点出这个爱来。你住在主里面，你就住在爱里边，就是住在神里边了。这样当他显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他如何你也如何，这是住在里边主里边的生活，就是说我们要顺服主，要让他在我们里边做我们的主，他如何带领我就如何的顺服。这个功课不容易啊，有的人就在这上面失败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他告诉啊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说你们说我是，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西门彼得很勇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这个启示不容易的，就说这不是人告诉你的，是我的父启示给你的。他认识基督，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成为基督了，这是神的救赎。他不只是耶稣他要成为基督，基督呢是他从死而复活，神升上高天，神高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他是基督，他是一个有一个基督的职分。这个做什么？就是要来将我们做成为神的杰作。他要我们在基督里边，他要来改变我们。怎么样呢？你要住在基督里面，要舍己。哎呀，这个功课啊，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学习的。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重重的就是里面的人，有外面的人啊。我们里面的人是我们的灵，和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重生了，是一个新的人。但是我们外面这个人，有我们的老天性，有我们老旧的那个思想啊，有我们这一个啊天然的一个喜好。而且有的时候啊，许多的时候事情来了，我们没有去问主，我们就凭着我们天然就是这样去做了，这是我们的失败。有的时候做了失败了，哎呀，埋怨神，怎么我会有遇见这么样的遭遇啊，怎么我会有这样的苦难呢？那我们会埋怨神的。但是感谢神，神许可的。罗马书的八章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觉得你受亏了吗？主耶稣啊，他都知道，他都看见的。你不听吗？你不住到我里边，你不听我的话吗？好了，万事万物的，你凭着你自己去活吧。啊，结果你遭殃了，你遭碰壁了，然后呢，你埋怨神吗？你到神面前来，主耶稣说，你要回转，回到我面前来。你只要回转到他的面前，就蒙恩了，就有缘起，啊，就有荣耀。我们说这圣者的生命车，失败的人要从这个荣民车上除掉他的名字。这个是不是神不理我们了？是不是神丢弃我们了？不，这是神的管教。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啊，我们所遭受的都是神的管教。你不听吗？你碰见难处了，结果你来寻找神了。 他说哪里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世界上的人呢，管教儿女啊，常常随自己的意思来管教。他说唯有我们的神，唯有我们的主来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他说呢，经历过的人啊，当时啊觉得苦，但是你经历过了以后啊，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来了。我想呢，罗马书里讲福音的一本书，讲救恩讲得非常透彻。他告诉我们，我们会啊，神有个旨意，不止拯救了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边。但是他那里一再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信他，我们要把我们交给他啊！你看信他，救恩到了第八章可以说到了高峰了，到了第十二章就讲你要奉献给他。奉献的意思什么？那里说将身体当作活祭。那个活祭是什么？那个祭啊，本来是死了，羔羊杀死在那里，但是我们这个活祭虽然死了还活着，那就是与主基督一同死一同活着。所以主呼召门徒的时候说啊，不只拯救了他们，他说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的功课非常的厉害。怎么舍己？我们从来不会有人舍己的，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如果啊，世界上有一句话，你如果不爱自己，天诛地灭。因为我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啊，那些犹太人啊，是守旧约律法的。他问主耶稣，旧约律法哪一条最大的？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没有一条一条的叫他们去遵守。他说最大的一条，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有了这个爱的话呢，下边还有一条，要爱人如己。哦，爱神啊，许多人觉得好啊，我要爱神。所以有的我们过去有一个姊妹啊，很好的，她忽然间啊，不晓得哪一个弟兄得罪了她，她说我不聚会，我只要和神交通就好了，我爱神就可以了。那个弟兄我没有办法爱，没有办法和他一同把柄。结果怎么样？他单独了，他末了也失败了，婚姻走到离婚的道路。他作为一个孤单的人，孤单的道路，他凭着自己来活着，他没有顺从神，没有学顺服的功课，没有学爱的功课啊！结果他过世的时候啊，怎么样，很痛苦，他是生了舌癌呀。因为他常常批评论断，他有口才啊，常常在这儿搞一些是非，结果呢他生了这个舌癌。哎呀，非常的苦，以后过世了。所以我说在这里啊，神的管教我们不能够藐视的，神是充满不得的，神的管教是神的爱呀。那么这个审判，羔羊的生命者，所以就讲了，要得胜，要住在主里面，是不是？但是这个世界呀，还有仇敌的诡计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那里说：“我还深怕你们啊，像当初啊，这个魔鬼用诡计来引诱了夏娃一样。魔鬼有诡计的，还有世界上的诱惑，是不是？那还有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边，你不住在里边 你可能就落在仇敌的诡计当中。仇敌诡计啊，不是一暴露就是你来拜我，他用别的来代替，用知识来代替啊，用世界的荣华来代替，来吸引你。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你，不要爱世界。什么是世界？他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看，这就是世界。世界会把我们啊，把我们情欲引挑起来，叫我们去爱世界。你眼目看的，今天是眼花缭乱了。有的时候你不想去看，他偏偏就是放出来看，是不是？我在这里啊，学了一下啊，这个 iPad 啊，因为这个儿子送给我的，我过去都不懂的。我在这里有一天忽然开起来了，他蹦出来一个广告，他说这个是美国交友的网站啊，有一些啊像出来说你要谈恋爱吗？你就给他找我吧，这样的广告出来了。哦，吓了我一跳！我说看这个东西还会出来这些东西啊？你看，眼目的情绪就会被引诱的。你看五花八瑞这个广告，还会引诱我们的眼睛的。你如果不小心啊，就被它挑起你的情绪，你就要去爱世界了，是不是？你就发动了你的。眼目的情欲一发动，你这什么事情都从眼睛来的。你看的，你给我拒绝他，没有罪；你给我看见的，你接受了他，这就是罪。这个是罪的定义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不看见的，他忽然间给你看见了嘛？那你要接受还是要拒绝，这是你的问题。你拒绝了，没有罪，没有事。你如果接受了，好，我去看看吧，那就不得了了。我想这是青年人的诱惑啊。所以我过去听见他们讲到说这个就网页对青年人很诱惑的，我今天懂得了啊，因为这个广告也出来，我说哎呀，这上面啊，这个眼目的情欲很厉害啊，那挑起你肉体的情欲，那还有今生的骄傲，很多的知识啊，都可以从上面来找到的。所以魔鬼啊，以知识来代替生命。你看那七个教会，他的堕落的开始就是把当初的爱迷失了。那个当初的爱是哪儿来的？我们没有爱的，所有的爱都是神的爱。神是爱，我们在他里面才有爱。我们重生在就是有一点爱，我们愿意爱主，我们也要愿意爱弟兄姊妹，但是那里把这个爱流失了，看不见了，结果就落在知识里边，落在越过越堕落，越过越堕落，结果神还是怜悯啊，回转了、啊、这是我的管教，是要你的益处啊，你只要向我开门，你就可以享受丰富，你只要向我开门，你一切都有了，因为神的丰富成了我们的丰富，而且你在这里可以与主耶稣一同登宝座，你得胜的就会与主耶稣一同登宝座。主耶稣说，就像我同我的父一同登宝座一样，这是主的话说给我们看见的。讲到爱啊，我想以弗所书啊，那个启示教会可以说是最高峰的，但是你看见它里边充满了爱，我就特别讲这一点啊。你看在第一章里边，他说神的旨意是这样，启示神的旨意，说神的旨意要叫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是哪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把这个启示出来了啊。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一项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保守身体的合一啊，这是我们的负担，这是我们的道路，要保守这个合一就要设计，就要被设计啊。 这个虽然大家不喜欢听，但是这是神的道路。如果不走这条路，你没有办法和众生徒合影，你没有办法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你要达到神的目的吗？只要你在基督里边，他就要把你做成这样一个杰作，是不是？他要把你做成这样的一个杰作。你到第三章你就看见教会啊，神一切所充满的要充满我们，那个路在哪里？这就是第三章十六节开始的啊。你要啊回到你里面的人里，他是叫你的心里边的力量刚强垒起来，借着神的灵叫你里边刚强起来，借着神的荣耀，借着圣灵你里边就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啊，原文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刚强，心里是里面的人啊，那个心里就是里面的人，要回来，回到里面的人里面就刚强了。我们常常活在外面的人里边，活在我们的肉体，活在我们的情欲，活在我们的思想情感里边。现在你要回到主里边，他要在这里使你刚强。这样一刚强的话呢，他说这样基督啊，他的爱在你的里面生根立基，基督的爱在你里边有了根基了，下面就说你就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认识基督的爱。那个一同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喜欢单独，但那里说要一同。怎么样呢？你要回到里边的人，要顺服主，要活在主里边，这是舍己的道路。你活在主的面前，你不凭着外面的人来活着的时候，你里边就要得着神做你的力量，得着神做你的丰富，得着他的爱在你这一面成为你的爱，使你能够连于众生徒。我们常常看见，哎呀，这个姊妹性格不好，那个弟兄，哎呀，许多许多我们合不来的地方，哎呀，我还是不要跟他们来往，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思想。但是神爱我们没有区别，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教会怎么能够建造呢？在爱里边。你到了第四啊，第三章讲到这个爱，你如果活在爱里边，神就讲一认识神的超越知识的爱，认识他是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深。然后这样基督来充满我们。我非常宝贝后边的二十节，第三章的二十节，人来看不可能的，怎么神能够啊一切充满我们呢？那是不是个人充满的教会。第二十节那里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神能，神能，我盼望大家记得这句话，神能，他要把我们做成杰作，只要我们活在基督里，他能。他所做的要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只要你有追求，只要你求他，只要你思想他啊，他就在这里能够做成一件事，让那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谁能？我们不能。好，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的话呢，你就看见我们的名字就不会涂掉了。那有人问啊，这个审判是在什么时候？那我在这快快地讲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审判呢，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那里说，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是在这千年国度之后，但是呢，千年国度之前就有审判了。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 我们基督徒啊还要受审判啊，那是得胜者的审判，不是得永生的审判啊。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基督台前他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得胜的或失败的，在那里有了分别。这里有一个审判，是基督的台前。那么基督的台前，基督的台前是在什么时候呢？审在神的家里边的审判在什么时候呢？一定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一同聚集的时候，就是神的家，神的儿女们去古今中外都有一个聚集在那里，这才成为神的家，不漏掉一个的。那么这个审判是什么时候？那我下面哥林多后书第十五章那里讲的复活，那个复活的时候是什么？他说是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末次号筒在启示录里面看见，我们有一些是灾难啊，当神的羔羊没有人可以解开那个奥秘的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可以解开的，就是被杀的羔羊，他站在那里，他配。他解开的时候呢，里面有七印，还有七号，末了是七晚。我们是在七号的末了，是末次号筒，就是说我们也经过了灾难，但是呢没有完全。末了的五个晚的灾难，基督徒无份的，因为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都要改变。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有号筒要响，死而的人都要复活，这我们呢还活着的人都要改变，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啊必修化的，是徒造的，说这个身体啊是一个帐篷，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的，我们这个得会脱下这个帐篷，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要穿上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啊是必修坏的，是一个不叫死。接受了你研究的提出讲，我们是睡了，我们没有死了，睡了就改变，把我们改变成另外一个形体，这是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我起初不懂啊，我在这儿多讲一下啊。我的妈妈，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她有一天啊，春天，她拿了一个很丑陋的一个啊硬壳的一个虫，放在蚊帐里边。我因为我们有蚊帐，她放在里边，她在爬爬。到了有一天，这个壳裂开了。我说她死了，妈妈告诉我她没有死。我说他怎么没有死，他裂开了不动了吗？他说你看那个地方一个蝉啊，嘟嘟这样叫的在春天。他说你看那个蝉，哎呀，我说我很喜欢他常常在这叫，这个声音很好。他说你这个蝉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从这个框里面出来的嘛。哎呀，那一天我在讲，一个丑陋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那么啊，唱歌那么好听的一个蝉。好、啊，还有一个，对于复活啊，这是一个证明。那、啊、还有一件，有一天啊，他带我到池塘里边去看那个池塘，池塘里边有些好像蝌蚪一样的小虫啊。他说：“你看见那些小虫了吗？”我说：“看见了。” 还有一些啊飞到空中的蜻蜓。可你知道这些蜻蜓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我就是从这些小虫里面出来的。然后他还告诉我，你注意这个蜻蜓，这个蜻蜓有的时候飞一飞啊，就飞到水面上啊，打一下水就起来了。这是中国人讲蜻蜓点水啊，是不是？我想的是大家都知道，他说蜻蜓为什么点水啊？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你像那些小虫啊，常常聚在一起，他们在那开会嘛。我这个也冒名气嘛，开什么会啊？他说他们开会啊，他们说听见啊，有一个消息说还有另外一个事件，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看见。他说如果有另外一个事件的话，我们应该要知道的。那么他们开会啊，推举了一个最老的虫，那个最老的虫呢，因为最先死的嘛，他就告诉他，你如果死了以后有另外一个事件，你快快的回来告诉我们啊，除掉我们的弥合。你如果不回来告诉我们啊，那就证明没有第二个事件了。结果这个蜻蜓啊变成啊，这个小虫变成蜻蜓了，翱翔在这个空中自由自在啊，这个是真是我好像这个世界和下面那个世界太没有办法可比了。他忽然间想起来，他有个使命，要回去告诉那些小虫啊，有另外一个世界呀。结果他要回去的时候，就到水面上去，他没有办法回去了，他快快的再起来。一个蜻蜓如果到水里面去，就淹死了。结果啊，他说：“你看这些小虫还在开会啊，他们开会说啊。”他没有消息给我们，我们推举了代表嘛，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啊，我们知道没有第二个事件，这是迷惑人的，对不对？这个判决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有了解答了。所以神说，神的事情就是说创造的都可以晓得，叫人没有办法可以推诿的。我们将来要复活，要升天，要在那里受了审判，要在那里还要被制作，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知道将来千年国度之后，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它不是在地上产生的。最后的一层今生的世界是在地上神在这儿做工，叫我们住在主里边。到了那个世界是要来审判得胜的，可以啊，在神的国度里边与他一同掌权享荣耀。失败就怎么样，把神在生命车上涂抹你的名字，就是说你不能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在千年国度里面没有那个荣耀，你没有份的。那么神是不是还要他灭亡呢？没有，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只是把他丢在黑暗里面，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了。我说这个不是许多人说这是神的刑罚，但是我说这是神的管教。管教呢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那个积极的目的啊还是要来成全我们的。我们管教儿女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嘛，就是要来成全我们，把我们成全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得胜者的生命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今生我们没有学习住在主里面，我们还靠着我们天然的人，靠着我们的自己在地上行事为人，好像爱世界，好像应运而行啊。加拉太书讲啊，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没有得救了就可以放纵你们的情欲啊。有一个弟兄同我讲，他说我常常想啊，要得胜真是难啊，他说我不要得胜了， 我只要将来能够进耶路撒冷就可以了。我说你错了，你今天不得胜，千年国度还要得胜。神审判你，把你丢在黑暗的里边，你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那里就是一个悔改的表示，你还要悔改啊。有一位弟兄啊同我讲，他说神是公义的，我们今天啊可能有小的失败，还有大的失败啊，是不是将来的千年国度我们同样的待遇呢？都要在黑暗里边一千年呢？我想一想啊，神是公义的，可能不要这么，哎呦，还有分别的啊，可能有人在黑暗里边一百年两百年，可能有的人在黑暗里边哀哭切齿五百年，那最多最多一千年，一千年过去都被成全了，这是神的杰作，在基督里边做成的。保罗弟兄他在提摩太后书末了的时候，他说他当炮的路跑过了，但他下面还讲当打的仗他打过了，那个打什么仗呢？啊，说话仇敌重战，是有这一方面的意义，但是最主要的一点，他是向着自己来打仗。你记得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他有定向，他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他有定向，他奔跑的时候还要斗拳啊，斗拳打谁啊？打自己啊，不是打别人啊，那个拳啊很重很重的，原文用很重的拳来打。那就我们知道打人啊，你轻轻的打和重重的打是不同的，那个拳是非常的重而打自己。他说什么？我是攻可击身，叫身来负我。为什么奔跑还要斗拳呢？因为这个奔跑的路上啊，旁边可能有许多的吸引啊，仇敌的轨迹，世界的吸引，那在旁边引动他偏离这个跑道啊，他会一偏离的话呢，他就失败了。所以当他遇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就斗拳，哎呦，要自己顺服，不要受他们的引诱，不要偏离了主的道路。所以啊，他说我当跑的路跑尽了啊，他是当守的道守住了，他说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有把握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把握的，关键是我们说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这条路上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做见证，他信了，他没有信主之前，他在知识的世界里边，在宗教的世界里边很努力，但是信主以后啊，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是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要砸，他说要给我的，也是要得，他说要从我身上得着的，他要得着我们，我们也得着他，是不是？这就是保罗一生的经，蒙恩得救以后的圣经历。他说大马士之前或大马士之后，神的一向控制了他，完全不同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上，这是一条路，我们要跑，你怎么跑？啊？主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己太不好了。加拉太书24章27节呢告诉我们，那是保罗的经历，他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死了，完了，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完了吗？但是他下面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你看，他一面是死了，一面也是活的。我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着。这是他一生的道路，所以他有把握。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弟兄姊妹，这个是荣耀。所以在将来的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看见啊，我是四年前在这里讲过马太24-25章，我们看见在那里啊，童女没有预备油，他就被关在门外了，在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就得不着主的奖赏，他要在黑暗里边哀哭切齿啊！谁要在这里再管教他们，他们还要学这个得胜的功课。所以今天你不得胜啊，在千年国度你还要得胜，神怎么要在这里不放弃你啊？你是愿意在黑暗里边哀哭切齿呢，还是愿意在今天跟随主？我们有个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边，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惭愧，没有别的要求，只有这么一条，住在主里边，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边。我想在这里大家都听见恩高的教训啊，我们对出信的人都要讲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只是提纲挈领的来点一下。那我们怎么做一个得胜者？我们知道主的同在显在教会中，一面是显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个生命不是单独的，那是身体的啊。所以马太18章讲，你奉我的名聚会，我的就在你们中间啊。旧约雅各书那里也去说啊，那个过十二名女子啊，她有一天失败了，她去寻找她的牧人找不到了啊，她的同伴就告诉她，她说你不知道吗，你跟着羊群的脚步走就可以了，主就在那里，你的牧人就在那里，在羊群的里边，是个团体的生命，你要活在教会中。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讲，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啊，不可以停止聚会。那神要得着的是教会，只要我们奉着的名，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你们两三个人奉着主的名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在地上捆绑，天上就要捆绑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讲啊，你要从倾听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追求什么？追求圣洁公义，追求这些美德，这些美德都是主耶稣，是主耶稣的性格，我们没有的。你要追求，要在活在圣灵的恩膏底下，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你看有仁爱和平喜乐信实都在节制，都在里边了，这一些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够结出来的，要活在圣灵里啊，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说我想呢，已经过了时间了，我还有一个生命册没有讲，对不起。那我在这里那个生命册呢，简单一点就可以了就是白色大宝座的那个生命册。那我在这只讲一点，那个生命册啊，到底是说什么？圣经里面没有解释，但是呢，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点的原则。马太福音第25章啊，我们在空中在基督的台前受了审判了，然后主耶稣从空中降到地上来，在地上设立了他的宝座，那就是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故事。这他就把列国民都召集来了，那是召集的是活人，不是死人，那是召集的还是活在地上的人啊，没有信主的人，他召集来了，他在那里要分辨他们，有绵羊有山羊。绵羊是分别他可以往永生里边去，那个山羊呢说你要往永行里边去，这是马太福音25章末了的话啊。这个呢我上一次没有讲， 四年前我没有讲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那么他们的分别在哪里？他们的分别是行为。你看见那个行为的分别在哪里？是对于基督徒的态度。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穿，这是在大逼迫中间基督徒上受的逼迫，这个极艰难的光景。但是呢，这里有一帮人，他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穿。那么那个绵羊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这样的事呢？主耶稣说，你坐在我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你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就是坐在对基督徒的态度。那个山羊呢，他说啊，我什么时候没有给你啊？他说你没有坐在我一个最小的上面，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他说你要往永生去，那个绵羊往永生去，山羊呢往永行里面去。请各位注意这个词句啊，往永生去，他自己没有改变，他还是原来那个生命，不过神给他一个奖赏，可以在千年国度里边做列国民，是不是？那个永生是往永生里边去，我们是得到了永生了，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了，我们会长成基督的身量，是不是？他们没有，他们是往永生里去。所以在千年国度里边，我们看见有列国民啊，这就是啊，马太福音的25章绵羊山羊的比喻。我想呢，在76:20这个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则。因为在新天新地里边有万民，那个万民从什么地方来？他们也是有生命了，有万民。应该就是马太福音25章绵羊山羊的原则，他们可以进入这个新天新地。但是他们和我们不同，他进入新天新地还会软弱，还会有疾病，是不是？启示录第22章里告诉我们，他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就表示他们还会有软弱，还会有疾病啊，是不是？他们会不会死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软弱。千年国度的列国民有没有死呢？我们知道他们死了，因为彼得书告诉我们，凡是有气息的，凡是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焚烧了。这是对于这个地来讲，这就是世界的末日，这个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些列国民呢，他是在地上的，也是有形质的，他们有没有存活呢？我们根据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也不存在，他们也死了。因为人人都有一个定命，死后要审判，要死的。如果不死，那就没有办法啊，成全啊，神的话就神的应许就好像不兑现了。人人都有一死，他们也死了。本来他们是活在地上的，到了千年国度之后，神所有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焚烧了。但是彼得书后边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却是盼望新天新地，我们有盼望。在千年国度末了的时候，世界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盼望要实现了。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我现在这些圣经节我不读了，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去查啊，这是。所以呢， 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要去强解。强解的时候啊，有的人啊思想很丰富，但是钻了牛角尖了，解不开的啊，所以这个呢就可能要成为我们的难处啊。我在这里大胆，我今年年初现在在这里是第三次讲这一个啊，都是最近两个月才讲的。我一直考虑，我一直在读，我觉得这三个不同的，不管神学怎么样去讲，我觉得我应该是把主说给我看见的，我来交通给弟兄姊妹啊。这个题目呢应该要讲一次特别聚会的，不过在这里有两次我已经差不多把重点都讲了。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做一个重重得救的人，我们看见神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怎么得胜啊？不是我们凭着自己，那是要住在主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非常的简单，跟随圣灵，跟随恩膏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常常不听这一个，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学到老的。那我用两分钟讲过一个见证。前几个月有一天下大雨，我从聚会的地方回家，还带着一包的东西，我还总是背着一个背包的，还要拿着雨伞。那个站呢只有差几个站就到了，我坐巴士。那我忽然间一看啊，这巴士站就在前面了。我一坐慌的时候，我怎么样呢？我拿起雨伞来，一按这个门口的这一个啊，挺着在那个字在啊，那个按键啊，那个键，我一按就把它按了，它的这个灯就亮了嘛，它就会停了。结果呢，我就拿着包包，拿着雨伞就要下车了。我要下车的时候，一个人啊，一个大汉，就站在我的座位的前面挡住我了。按一般的情况讲啊，我们说请你让一让，我要下车了。但是那个时候我里面一个声音，你不要讲话，坐下。哎呀，我说主啊，我就坐下了。哎呀，我就一直在主的面前啊，亲近主，仰望主，我看着他，他要看着我，两个人对看了大概有十几秒钟，就不讲话的。我看着他，他看见我看着他，大概他不懂得我这是什么故事啊，他就讲了。他说你用雨伞来按那个键，把那个键弄脏了。哎，我说对不起，我忽然间醒悟过来，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因为我要急着下车啊，对不起。他那个脸一变，他说你向我对不起就可以了吗？你不是对不起我个人，你对不起全香港的市民。哎呀，我一想啊，真的任何人上来都要干这个停车键嘛，那任何人都会，如果说脏了都会受他的污染啊。我一想啊，里面有什么，你真的是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啊，我说你讲的对啊。他看见我还是看见他，他还是看着我，又看了十几秒钟，我这个车门就开了，要下车了，他还站在那，我里边一点不着急，我说感谢主啊。结果呢他扭头啊就去擦一擦那个键，就坐下去了。哎呀，我下了车，我真的在主面前悔改啊，这是一个管教啊。你知道我这个性格啊，如果不是在主里面，你为什么拦住我？那么这有什么大事情啊？是不是啊？啊，但是主教导我，你不对，我就向他认错了啊，认了两次错，他就看了我看了十秒钟就完了。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边。那个时候一慌张啊，就没有问主，你站起来就跑过去按一个就键不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雨伞一断，把它抖一下，所以受了这个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小的事情都要学习，都要学习亲近主，都要学习住在主的里边，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啊。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对不起，我再过了太多时间。 亲爱的师父，我在这里讲了你所要我讲的，我实在感觉到不配，亲爱的主啊，但是你要我讲，你要负一切的责任。但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印证你的话，但愿你在这里借着恩高的教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我们要成为你的杰作，让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里边，让你天天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说，我当跑的路跑尽了，我当守的道守住了，我当打的仗打过了。主啊，我们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你为我们存留，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不让我们做一个失败的人，不让我们爱世界，不让我们受魔鬼诡计的摇动，让我们能够坚强地活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实际跟从你的人。主耶稣，我们求你在这里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人的话算不到什么，都要过去，但是主啊，你的话我们就求你在这里继续的来祝福。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